欢迎回到2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国民党名将张灵甫是大陆中老年一代最熟悉的国民党反派人物，著名电影《红日》中就有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名句。最近呢，张灵甫在大陆的遗骨迁葬风波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再度引发了海峡两岸有关谁才是抗战主力的争论。那么张灵甫到底是抗日英烈还是蒋匪军头？海峡两岸对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为何难以达成共识？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围绕张灵甫遗骨的这个迁葬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在大陆，那么到底这个风波的焦点在什么地方？
张灵甫这今年是这个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那么张灵甫将军是个抗日名将，名将中的名将。那么他这个儿子要回去寻访他的遗骨，要把他的遗骨迁回故乡陕西。那么他的这个遗骨呢，在山东一个农户的羊圈下面，据说结果呢，他要去把这个迁回去的时候，这个农户啊居然是说要20万的鉴定费。那么这个不仅说要20万鉴定费，那么如果说鉴定出来是真的，迁葬费是不是要100万、200万的索取呢？说这个事情引起了网民的极大的议论。这个议论呢，说明两点：第一个，这个农民对抗日名将的无知；另外一点，也说明中国这个社会堕落到这个一个程度，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为了一个这个抗日名将、爱国英雄的遗骨居然要以钱为中心来收费。说这件事在网上呢引起了网民哗然，网民议论之后就发现呢，网民大多数是尊崇缅怀这位这个民族英雄的，但是官方媒体沉不住了，官方媒体这个事就加进来想诋毁这个民族英雄，说争议由此而引发。
好，我想问问王康先生，我们知道在官方中国的军队方面有人发文说民间是神化了张灵甫，而且说他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共产党手下的手下败将。那么我知道张灵甫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国民党著名的反派人物，那么张灵甫他在抗战中到底有哪些事迹，请你非常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为什么这个人到底是个抗日英雄，还是说是个共军的手下败将。
对，我们这个大家旧话重提。63年的这个红日电影就在全国播放，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我们看到当时我就对这个演员张灵甫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将领哈，我就特别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说这很帅呀，这他妈很威猛，一个军，真是军人的样子，但不敢说出来吧。
对，
张灵甫是个典型的国军军官、国军将领，发于废某之地，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熟读这个中国的诗书，喜欢习武，然后考取北大的历史系，后来投笔从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所谓部科第四期，一手好字，于右任的很赞叹啊，这显然是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前程远大的这种青年军人的形象。中国的抗战从淞沪会战开始，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一直到湘西会战，八年期间他居然基本上全部参加，每役必战，而且每战必胜。我说句绝对的话，将张灵甫将军的一个人所参加的抗战的这些英勇的事迹啊，超过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的作战记录。当时呢，当然张灵甫他不是一个一级的指挥员，他一直到死都是一个中将嘛，抗战时就是少将，他是一个中级指挥员。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这些在抗战期间的这种英勇作战、视死如归啊，这种民族英烈的真正的英雄好汉太多了。
对，好，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和杨建林先生，先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就是说我们知道张灵甫在台湾他是一个进了忠烈祠的这个民族英雄，每年是这个台湾总统啊要献花祭拜，但在大陆呢张灵甫又是一个著名的反派人物，而且现在官方至今对他的评价也不是那么太正面。那么我想问海峡两岸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评判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落差，按理说都是在抗日的时候都是抗日的，那么陈晓农先生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在台北的忠烈祠看过张灵甫的那个照片和事迹的介绍。我觉得在台湾对抗战的历史基本上还是正面的肯定和介绍的，但是在中国一直到最近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客观公正全面的对抗战史介绍，其核心要害在于共产党没有积极抗战。过去讲他游而不击，其实这个词儿不错，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大批的根据地，积累了几十万的武装力量，但是一直采取的是一个保存实力、保住地盘、不要多惹日本人的这么一个方针。我查了一下资料，比方新四军就在日寇占领区的附近，在苏北地区，粟裕当时发展了3万多这个新四军的力量在他手里掌握着，但是他打过的最大的一场战斗 直接对日军的是车桥战役，击伤击毙日军总共才300来人，也就是说战役规模非常之小。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没有抗战当中的真正的业绩，所以他老想隐藏和掩盖这些抗战的真实历史，特别是国军的这个巨大的牺牲。实际上没有国军的牺牲，日军占领的全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也休想存在。共产党是占了国军的便宜还要卖乖。
好，
那么现在这个在抗战史问题上共产党稍微有所纠正，比方介绍了台儿庄战役等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他不肯否认共产党自己在抗战中没有起作用，也因此他倒过来污蔑这个国民党政府是所谓下山摘桃子，其实摘桃子的是共产党。
好，建明。
对，刚才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到底两岸争什么，或者中国的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在争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抗战史实是共产党的一个软肋，他不让别人动，因为这个很简单，小农啊，各位这个王老师还有这个破空都讲，他抗战史实他的耻辱史，他不敢讲，所以现在他要争的是什么呢？是争的这个历史的正义性，就在那段历史里边谁更正当一些，因为直接和他的这个见证的正当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益者，共产党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使得他做大，然后最终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如果把这个抗战史实真正的揭开的话，大家知道了他的真相，他的这个中共见证的正当性就荡然无存，而且直接影响到他现在继续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争的无非就是一个历史的正义性而已。
建立，我其实有不太的统一的看法
啊。
共产党如果认可国民党的领导抗战的这个对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呢，他的历史的合法性是得打折扣，得重新评价。所谓推翻国民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解放战争要重新评价
正当性，
但是他的现实的统治权的这种合法性正当性未必就会完全荡然无存。这个涉及到中国的国民性，中国国民性有一个是现实的，就是49年之后共产党统治65年来，中国人你看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了，中国人基本也认，哪怕就是很多人就是很不了然，非常反感这个政权，但是也拿他没办法。基本上是大多数中国人是认这个东西，没办法，没有是力量能所谓能够取而代之。第二就是，如果现在的共产党呢，比如说习近平，真的有民族大义感，有历史责任感，有胸怀，承认就是中国国民党坚持和领导中国的抗战，本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实，稍有这历史感的人，青年一代都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会获得巨大的一种新的一种合法性。问题是他们就这么狭隘，这么小气，他非要顶住，要和历史对抗，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我看到我从我这个是一个半生半熟的一个抗战史的一个专家，我看起来我都真为他们着急。
好，破空。
刚才这个我们提到这个张灵甫啊，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诋毁他，他们对张灵甫雄标史册的抗日功绩啊只字不提啊。刚才王康讲了，张灵甫参加了抗战的几乎所有的会战，只有最后一场会战雪峰山会战没有参加，其他大会战全部参加，而且那些会战中他的部分都取得胜利，被称为常胜将军。那么这个中共不提，中共却提他的什么将和校，他的官级是怎么样？其实他的官级是通过他的抗战功绩，从团长升到军长，从这个上校升到了少将，而且领中将职位，最后是南京军区卫戍司令，官阶是非常高的，是名将中的名将。那么另外还说了他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当时他是这个受了这个共产党埋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务，像那个这个国防部次长作战厅长都是共产党特务，这个错误的下令这个让他向孟连谷前进，而他这个友军跟他有矛盾，说没有获得支援，诚意所迫20多万把他的30000人围困在孟连谷，最后他阵亡，英勇牺牲。那么是不是这个就说是手下败将呢？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历史上的关羽，三国时代的关羽战功彪赫，什么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朱颜良斩文丑，后来这个挺进中原那个水淹七军，那个生擒庞德威震那个朝廷，结果后来受了东吴的一个将领吕蒙背后偷袭，他失败了，最后被杀了。那么世界上谁记得吕蒙 都记得关羽，关羽是千古不朽的英雄。还有像项羽，项羽虽然败了，都记得项羽是个大英雄。还有打败项羽这个韩信，百战百胜。后来韩信的结果是什么样呢？被一个女人吕后给杀了，而且脑袋给扔到墙外面。那么说韩信是吕后手下的败将，是不是韩信就不值得纪念了呢？说这种所谓的以成败论英雄，把这个张灵甫否定，是共产党的这个那个英雄侠的表现。我总是想到美国国会大堂有两尊铜像，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的葛兰特将军，南方的李将军，他们的铜像并肩而立。我每次看到这样的铜像，我都很感动。美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了，双边的将军都受到尊重，不管谁胜谁败，谁投降谁接降，这是一个民族性的象征。中共宣传民族主义是跟他毫无民族感情，他反映他的气量狭小，心胸狭隘，而且他这个在这个民族问题上他是以政权为重。他看到网民的议论对张灵甫尊崇，觉得这种议论可能动摇他统治的基础，动摇他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就连篇累赘的张灵甫诽谤污蔑。但这种诽谤污蔑恰恰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弹。
嗯，好，我想听听王康先，因为王康先我知道您对于国共历史哈，就是尤其是抗战的历史
比较了解，
有相当的了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官媒，比如说《环球时报》，还有就是国防大学那个少将，那么他们发表评论都是说呢，现在民间有这个所谓国粉，就是民国粉呐、啊，或者是说对国民党神化的这个趋势，觉得是对现中国现在体制的一种攻击。还有他们对于这个国民党时代抗战的这个史实，我想请您就是做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对比，比如说国民党将领死了多少人。共产党将领死了多少人、类似这样的对比，你给我们举几个数据来说明一下。就是
抗战是中国的卫国战争、这个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还有它的宪法，它的首都，它的最高领袖，它的对着多大指导思想。那么整个抗战八年一共打了22次大的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和28313次小型战斗。国民革命军其实当时的红军和江南游击纵队也改编成国军，受他的管辖，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国军阵亡的将领是非常数目非常巨大，在整个二战55个反法西斯国家当中，中国阵亡的将领高居首位，啊，包括殉国的，一共22名上将，我们统计的67名中将，166名少将，在这里边250名。将军当中有44名是直接和日本近战肉搏而亡的，这些将领非常的惨烈。然后还有24人是被俘或者最后弹尽粮绝自杀殉国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抗日战争。你说国民党也很多毛病，我也知道哈，专制、独裁、腐败都有。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的表现，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确实。
我先做个旁证，和共产党做比较。共产党我们都知道是宣传高手。
对。
国民党失败了以后也总结经验，到底是不是失败？有人说共产党宣传比我们厉害多了。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宣传高手。就是他这么一个宣传高手，在他权力顶峰时期，他做的那些抗日的有关的文艺的作品，包括电影，哪有什么大战役啊？只有小兵张嘎，什么地道战，
地雷战，
麻在地雷战，你让他硬编，他都没有编出来。这就说明他这么个宣传高手，让他任他编，他都没编出来一个大战役。这就是另外一个旁证。最近为了这个证明共产党这个作战在抗战中的作用，又把小兵张嘎出来到处放。我说这是把历史卡通化，完全不严肃的。
我插一下，这个宣传了
啊。
那个田汉是国歌的作者，
对
《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是中共党员。他因为震撼于这个张灵甫将军的这个战功吧，专门编了一个话剧叫《德安大捷》，把张灵甫用真人真心的名字编进去。后来他专门为七十四军
写了军歌
、我们是中华的武装，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对，
这不叫宣传，这是民族之声，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中国的民族英雄做出的发自内心的这种仰慕和这种赞颂。
所以共产党呢，向来
好，听听小龙讲。小龙请讲。
刚才王康先生已经介绍了国军的这个战在抗战当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我这里这个举一下这个共军，特别是八路军，因为前面新四军我谈过了。八路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基本上他对日军的作战是很小规模的，而且以伏击和偷袭为主。 一般来讲，这个作战对象日军数量都不会超过一个团，日本是叫联队。所以刚才建立谈到的，共军没有抗日的重大战绩。
嗯，
这里还需要再强调一点的，就是共军虽然没有抗日的重大战绩，但是和日军可是有勾结的。我们都知道潘汉年，上海市解放以这个1949年以后的副市长，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抓起来，一直关到死。他就是当时新四军的这个敌工部长，他派在南京和汪精卫政府和日军的情报首脑都有交往。当时新四军和这个日军之间和汪伪部队之间有种种的交往、合作、交换情报，都是为了彼此不要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这哪里是抗战呢？那是保存实力。所以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对张灵甫的批评，中国官方还有军方的很多说法，其实是以一党之私去废或者是这个否决国家的一个国的公义，这是一个国家伦理问题。就共产党其实从一开始，他基本上就是把他的一党之私放在这个国家利益之上，就是只要能保住他党的地盘实力人马，这国家的伤害、老百姓的生死存亡，他并不是真在乎。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样一个局面，就共产党在北方和南方那么多军队，从来不打几次真正的大仗，也没有解放多少地盘。
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好，对不起，破空，请讲。
我补充一下，关于共产党方面啊，有两个抗日将领值得一提，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
对，我正要提彭德怀的问题。
对，彭德怀打了个北潭大战，被毛泽东是严词批判，说把这个敌人无端引向对自己，而且彭德怀一直到死都是被毛泽东迫害的理由之一，说他是这个
暴露实力，
这个去抗日，对，暴露实力，你知道吧？彭德怀是含冤而死。这个林彪呢，是抗日将领，是打了平型关大捷。那么林彪后来是被毛泽东避避而走。那林彪在历史上战功可以跟韩信比美啊，他是这个为共产党夺取了红色江山三分之二打下了，但是林彪的结局怎么样呢？被毛泽东逼得外出，最后机毁人亡，葬身异域，而且像韩信一样脑袋被割下来了，被俄国人拿去做研究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是不是毛泽东的手下败将？就说共产党不仅对国民党的抗日将领不尊重，连对自己的抗日将领都不尊重。彭德怀的骨灰后来被叫做王川放在一个简陋的骨灰盒里面，当他的骨灰被发现的时候，赵紫阳他们围着他的骨灰走了一圈，感到非常的悲哀。而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自己的林彪，他的墓碑何在？他的骨灰何在？他的头颅何在？说更不要说他们对抗日将领说，我就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背弃民主的这么一个政权。毛泽东自己说过，里面中国分成27块，湖南最好是一个国，而且说过我深恶爱国主义，还说过就是说这个绝对不能够抗日，宁愿日俄两国瓜分中国，说一分抗日什么的，这个七分发展。而蒋介石说的是人不分啊，这个男女老幼，地不分东南西北，全民抗日，一个要全民抗日，一个要一分抗日，这种昭然若揭的民族情怀。
我补充一下，
很明显。
对不起，建立想说几句话，然后小农我再回答。
我觉得总结一下各位朋友讲的，就是说共产党在这个历史上基本上就是一个党派利益为主要考量。当这个党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民族利益肯定要给党的利益让步。那这个和日本的抗战史可以说明，和苏俄的这个关系史也可以说明。所以毛泽东连这个感谢日本人侵略的话都能说出来，你能指望这个党来尊重我们的民族英雄吗？啊，刚才破空反复讲到一个，就是这个圣王败寇的这个思想，成王败寇的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我觉得我们应该摒除了。中国就是太多的人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的谎言而欺骗，有的人就是甘愿去接受，不愿去戳破它。在这个1984这个寓言小说里边讲到了，奥威尔的寓言小说讲，你要控制了历史，你就控制了将来，你控制了现在，你控制了历史，这样的逻辑不应该在中国再继续下去了。
好，陈蒋龙先生，你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对不起，王刚先生，待会儿再回答你。
对，刚才破空提到了百团大战和平型关大捷，这是共产党最喜欢介绍的。
对，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学这个。对，
百团大战呢，我想说明的是，那不是一场战争，那是半夜里头去挖铁路、挖公路、挖壕沟，那没打仗。第二，平型关大捷，其实这个捷是个小捷，是林彪用三个团在山顶上埋伏打日本一个后勤大队，那后勤大队只有上千人不到。这个还很多人没有枪，这是一个多数占少数， 就然后缴获了日军的这个辎重就撤走了，那也没有很大规模的战斗。
嗯，
由此可见平型关这么一场战争只是一个小规模战斗，比国军打的无数次战役都要小，但是在中国看来就这么一场。
好，王科现在有补充的。
为什么就是国军将领呢要视死如归啊？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第一，他们大多数都是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两次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的这些传统的军人。第二，他们都信奉所谓三民主义，尤其其中的民族主义，他们有很纯正的就是中国民族国家的思想，像史可法、像岳飞、像文天祥，都是他们从小就崇拜的民族英雄。他们没有任何外来的，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什么意识形态。这个共军呢，很有一个问题，他们究竟忠于马列主义还是忠于中国的社稷江山？打起仗来的话，怎么打这个事情？国军没有这个麻烦。你比如说总令哥啊、张治中啊，所有这些将领走上前线的时候，全部要写绝命书、写遗书，视死如归。这个第三就是他们都是正规的军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什么昆明的武备学院等等，北洋水师学堂，他们不是山沟里边的打家劫舍的土匪，不是那种
真正的军人，
他是真正的军人。你看看佟麟哥啊、张治中啊，那个尤其张灵甫，1.86米的个子，身材魁梧，一手好个字。
对，
我补充一下，他的毛笔字远远超过毛泽东。
我看了他的绝笔书，我非常感动。他最后跟妻儿写的弹尽粮绝的时候给妻儿写的信。那么我想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回到这个拉到这个历史的长城的眼光来看，我们知道抗日战争其实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中国的卫国战争非常的惨烈，但是现在在大陆不愿意完全的面对真相，而在台湾因为国民党的示威哈，那么本土意识的这个高涨，也对于这个国民党抗战的历史可以说是比较淡忘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个中国民族那么重要的战争，我们大家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正面的去真正的去面对。我想问各位，就是这个和中国统治者的特性，尤其是中国民族性，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你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这段历史中学到什么？我请各位来短评一下。那么先请破空来谈一谈。
这次台湾国防部有一个回应很有意思，他说中共老是要日本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他中共应该从本身做起，正视历史，这样才对得起千千万万牺牲的同胞。这句话说到了要害。另外，中共反唇相讥说台湾那边没有多少抗战纪念馆，我们不要忘了，抗战发生在中国大陆，不是发生在台湾。另外，当时的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而台湾的人是在世界大战中他参与了日本那一方，说台湾人很矛盾，一方面从日本那一方来说，他是一个战败国，后来被这个中华民国接管之后，他是中华民国又是一个战胜国，说台湾人被撕裂，搞得非常的那个，就是说情绪很沮丧。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寄望于台湾一个没有参加抗战来纪念抗战，而是不切实际的。真正的抗战领地当然在中国大陆，南岳衡山曾经蒋介石修筑了这个忠烈祠，把100多位国民党的这个将领、牺牲的将领祭奠在那里，但是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把它毁于一旦，全部销毁，那么这个尸骨无存。后来80年代才重新修，中共对抗战的态度可见一斑。说他主要是维护一个正统性的问题，认为他没有抗战，他跟日寇相勾结，共产党，所以说他在历史上是一个污点，他不愿意提这段历史。那么国民党是抗战的主力，中共也不愿意碰，这就是他的心病所在。
我觉得除中共以外，我还想请大家更强调这个民族性的问题。那么建立，你有什么要说？
对，我觉得很难讲有民族性的问题。我觉得共产党还是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在里边负最主要责任。我们知道，在共产主义在中国这个信仰留下真空以后，共产党一直试图用民族主义来取代，现在仍然还想打这张牌。但是我是这么讲，如果他不能够正式的面对抗战史的话，他就是假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是假民族主义。去年习近平讲，共产党在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关键，还继续的说谎话，继续的扭曲历史。所以我认为共产党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就是假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刚才建立谈的这个民族主义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其实他喊抗日的口号很响，民族主义的旗帜举得很高，事实上他不那么做，他把一党之私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今天共产党的反而把民族主义拿出来，特别是煽动对日的情绪，这个不满情绪，用这个民族主义来维护共产党统治，仍然是以一党之私这个来压住国家的利益。 所以对中国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这个民族情绪问题，也不是这个民族性问题，而是说中国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历史的真相。比方讲，我们现在去看台湾，指责台湾没有建立太多的抗战纪念馆，要知道当年台湾的很多人是被日军征召了，参加了这个侵略战争 的，所以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抗战的纪念的东西，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会做这样的事。
请王刚先生在最后做一个最大的总结。
习近平不是要尊孔吗？那么孔子有句话叫慎终追远，孔子还说既存亡国既绝世，那是亡者之大也。司马迁也重复过这句话，就是尊重已经过去的时代，慎终追远，而不是厚今薄古，不是马克思的那种所谓的社会进化论。对中国的抗战的历史，包括张灵甫将军的几百名将军的尊重，那是中国的民族大义所在。刚才建义先生所谈到的，作为成王败寇，这是中国民族最糟糕的一个传统，这个必须要把它弃绝掉。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